们知道约书亚去世之后，以色列各支派就开始作战，就开始征战，而他们要占领的是天主应许给每一个支派的地，他们的产业。如果你看《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他告诉我们，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向主说：“谁当为我们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那我们知道，首先上去的是犹大支派。但是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卷书展示了十二支派在攻取迦南地时不完全的顺服，他们没有完全顺服他们的主。因此我们发现，这个选择就是不顺服的、不完全遵守天主诫命的这个选择，带来了很严重的属灵后果。那咱们就可以拿第一章十九节，我们可以拿犹大支派做例子。在十九节，他说：“主保佑犹大人，犹大人驱逐住在住山的敌人，只是不能驱逐住平原的，因为他们有铁车。”那这个是选择性的妥协。铁车在天主面前啥也不算，是吧？也是如果他们凭着信心完全可以驱逐这一群人。那21节也是如此的记载便雅悯支派的妥协。其实耶路撒冷城很有意思，因为便雅悯支派的妥协呢，耶布斯人一直住在耶路撒冷城内，直到大卫终于占领了耶路撒冷城。然后你看一下这个28节，他说到了以色列人抢胜的时候，一章二十八节，就使迦南人进攻，只是没有驱逐他们。因此我们发现，最后以色列民是跟迦南族同居，是跟他们学习。如果你学习历史、学习圣经，他们应该是跟迦南人一起学习种地、耕地，用他们的方式，而因此开始拜他们所拜的假神、拜的偶像。而在第二章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现在我也说，我必不将他们在你们面前驱逐。”这个是主的使者向以色列民显现而说的话。他们必为赐你们的肋条的荆棘，他们的神必为献你们的网罗。那么后面的记载就展示了，当一个民族这个事实，当一个民族彻底离开天主与真理的时候，他会陷入难以想象的混乱与败坏。所以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我们难以想象真的能有这样的邪恶的可怕的事情发生吗？但是确实可以。而士师时代的以色列民可能是以色列历史之中最败坏、最邪恶的人群时代人。在二章的十九节，他也告诉我们，在中间这一部分，他说比他们先人有甚，信从侍奉崇拜别神，毫不更改他们恶行逆行。而在十七章第六节、21章25节这些比较有名的经文，两次说那是以色列民没有君王。他这个说没有君王的时候，其实这个含义是非常丰富的，他没有轮起他们的信仰。他没有说他们不遵守天主的道，因为这个就不用提了，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不遵守天主的道，他们极其的邪恶。因此他说没有政府，没有君王，因此个人这个任意而行。我们知道天主设立政府是为了什么呢？当一个社会没有一个道德标准，他必须有一个强盛的厉害的政府，为了惩罚恶人，为了拦阻限制人所犯的罪。但是在这章经文之中，在这个如此混乱的时期，我们发现有一家人、有一个家族是没有妥协的，他们是遵守真理，因此没有陷入拜偶像的罪。这个就是迦勒的一家，迦勒的家族。那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也是可以单独拿出来讲一次道。迦勒其实他原不是犹大支派的，他不是以色列民，他是迦南族的人，迦南地的人，他是基尼西族的。你可以不用翻，但是你可以记民数记32章12节，还有创世纪15章19节。创世纪15章15节记载的是天主把迦南地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在描述居住迦南地的民族，而在这个许多民族之中有迦勒的民族基尼西族，所以他是迦南人。 那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因为圣经我们会发现，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圣经会反复的显示伟大的信心，那极大的信心常常出自意想不到的地方啊。这个迦南人是唯一在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是唯一真正相信天主的人，然后完全顺从他的主。我们从民数记十四章起就能看出迦勒的信心，在别人不愿意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跟约书亚说，我们必能成功，你们别背逆天主，你们别不听天主的，不要害怕，主会保佑我们。而在约书亚记十四章，我们发现他老的时候说了什么呢？我现在八十岁了还是康健，仍像摩西差遣我的时候一样，我的力量还如那时候能出入上阵。现在我求你将我那日所主对不起那日所应许我这山给我，那时你听见那里有亚拿族的人。那他年轻的时候大家所怕的是什么？亚拿族这些巨人，怕的是他们。当时迦勒年轻的时候他不怕，他说我们能干吧，我们能占领，我们能打胜。他老的时候依然说，虽然是巨人，虽然是亚拿族的人，我现在虽然是个老头子，现在我还是能够占领这块地，因为跟我的年龄没关系，跟天主有直接的关系。我相信若我有信，他必赐我所需要的力量。所以我们发现在士师记第一章之中，迦勒一家是唯一完全顺服天主，唯一没有别的，别的支派都不行，别的家族都不行。如果你看二十节，他很清楚地说，他们遵着摩西的命令将希伯伦给迦勒，迦勒从那里驱逐亚纳的三族，很厉害，这个是迦勒所做的。我们发现约书亚去世之后，那迦勒就成为以色列民的领袖啊，虽然他们不愿意跟随，但是他确实是他们的领袖。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刚看的这个经文之中，主角呢不是迦勒，也不是俄陀念，而是迦勒的女儿亚撒，她是主角，她是重点。而当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看这一节经文然后不看重他们，而说这个故事很奇怪，或者是这个故事为什么被记在圣经之中。但是我们看这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是有很丰富的内涵，它是有重要性，因此它被记载两次，在约书亚记十五章十五到十九节，还有在我们今天刚看的士师记第一章十一到十五节。而这两段经文没有区别，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那你说这段经文的重要性在哪里？这个迦勒的女儿亚撒，她的故事有何重要性？我觉得天主在借着这两个经文高举亚撒为榜样，彰显她作为一个大有信心的女子。那我相信亚撒是箴言三十一章才德妇女的真实写照。我们通过看她，就能够知道一个才德的夫人的行为会如何。在这个如此混乱的时代，黑暗的时代，她以智慧与贤德的行为荣耀天主，并建立了她的家庭。我觉得她是所有姊妹的榜样。我们看几件事情。首先呢，我们看她是男人羡慕渴望娶为妻的女子。第一，她是男人羡慕渴望娶为妻的女子。如果你看士师记第一章十二到第十三节，迦勒说，有人能攻击基列西弗将城攻取，我必将我女儿亚撒与他为妻。然后厄托念就攻取了那城。那首先我们能看到迦勒做父亲的智慧，是吧？他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去给他的女儿选丈夫呢？以挑战的方式，是吧？有没有英雄试试呗，谁敢来，是吧？那这座城市基列西弗，这个城市的名字的意思是虚传之城，而且有学者认为这里可能是一个学习的或者是存放记录的地方。 而如果你看约书亚记十四章十五节，你会发现这个是亚拿族的大城市，很重要的一个城市。那我们可以研究很久，这个是跟创世纪第六章有关系。亚拿族是伟人，是巨人，而他们是将他们自己家族应该是的记录放在这座城市，什么意思呢？不太好整。你要攻取这座城市的话是非常难的，特别难。因此这个加勒看这个城市的时候，他想的是，哎，我以这样的挑战的方式帮我的女儿选一个好丈夫。所以攻取基列西弗这个城市正好能显露出一个男人的本质，他是否有遵守真理的信心。靠着自己的能力肯定是不够的，肯定是打不过。他有没有信心？他是否有侍奉天主的勇气？敢打吗？敢做吗？那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是不得不问的，厄托涅为何愿意为这个女子攻取这个城市，是吧？如果亚撒不优秀的话，他会做吗？我感觉够呛，是吧？够呛。那我们厄托涅是谁呢？优秀的不行啊，这纯爷们儿。这是你看一下诗记三章第九节，当以色列民因自己的罪被别国占领的时候，天主不知道谁做士师呢？主为以色列人设立一人拯救他们，是谁呢？就是厄托涅。他非常厉害，什么意思呢？厉害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他可以任意选。你想，这个是加勒家族的厄托涅，大有信心，是一个勇士，他随便选，他想要谁肯定能要谁。在以色列国之中他肯定是随便选，但是他为了要亚撒，他说我都愿意攻取这座城市。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他与他父亲有一样的信心，他是大有信心的一个女子。因此厄托涅说这个家庭非常好，都相信天主。女儿像她父亲爱主，遵守真理。但是不仅如此，她本身也是令人羡慕的女子。男人，虔诚的男人，爱主的男人会看这个女子而说，这个才是媳妇儿的资料，好吧，够资格做我的妻子。那亚撒不一定长得很漂亮，但是他的行为肯定是令人羡慕的。这就是我们如果仅仅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之中他彰显了妇女应有的美德，顺服、勤劳、忠心、智慧都在其内。因此厄托涅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说我要娶她做我的妻子。我就想起了箴言三十一章第十节，谁易得才德的女子为妻呢？她贵重远超珍宝。在路德记三章十一节，我们知道波阿斯跟路德说了什么呢？我们合成的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那所有人怎么能知道呢？因为行为，大家都看见了路德的行为。合成的人都知道这个你是个贤德的女子。那我觉得亚撒也是如此，所有人都知道。所以加勒说谁敢攻取这城，厄托涅说，哎，我知道他很优秀，我知道他是一个爱天主的大有信心的守本位的女子，因此我愿意为他攻取这个城。厄托涅明白什么呢？他明白如果我娶亚撒为妻，他不仅能帮我建立一个好的家庭，我们还能一起服侍主，被天主使用。那很多人尤其是姊妹，她听完我讲这个的时候，她可能会有所反感。为什么呢？她觉得我不是为了男人存在，但是你错了。天主创造你的时候 是为了男人创造你的，啊，男人不是为女人造，而是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因此，你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对大多数的100中的99.999%的姊妹，对大多数的姊妹来说，你的目的、你存活的意义、你荣耀天主的方式是什么呢？是结婚、生子女。因此，你有义务做什么呢？你有义务说，我必须成为男人羡慕、好男人羡慕的，愿意付出代价，为了娶我做他们的妻子。那姊妹，你是否一位因美德而值得男子羡慕、向往的女子？那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所强调的是弟兄，哎，你要赚钱，你要养家。你要做好准备，你能赚钱，不能赚钱你不能做丈夫，对不对？你不能结婚，你要做一个好榜样，你要大有信心，是吧？这些我们都讲过。那姊妹呢？我发现在我们的时代，大多数的姊妹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想法呢？她大多数的姊妹都认为自己是天主赐予某位弟兄的赏赐。我就在等我的英雄过来，我极其的宝贵在天主的眼里，还有我父亲的眼里。啊！然而，实际上他们缺乏善行，没有展现出妇女应该有的美德。大多数的姊妹极其懒惰，白天睡，晚上玩，极其自私。别人干活，他们坐那儿吃瓜群众，不守本分，追求世俗。为享乐而活，去哪儿旅游，3个月旅游一次，你这么闲吗？如同小公主一般。这个是我们时代的女子，我给你们一些建议，好吧？学会服侍他人，不重视自我，这是第一。为什么多托涅知道亚萨是什么样的人？他肯定是有善行在民间，100%。你学会服侍他人，不重视自己。在圣经之中，才德的妇女是以仁慈服侍他人的人。一个女子为什么会被众人看为美、优秀？因为她以仁慈服侍众人。一般在男人的世界中，男人的眼里事儿比人重要。我们是天主的旨意，我们在世上的目的是完成天主的旨意，我们是干事的，是吧？而在圣经的记载之中，圣经是非常清楚的，在姊妹的眼里，人比事重要，她丈夫重要，她孩子重要，她父母重要，教会的弟兄姊妹重要。所以在圣经中，才德的妇女是以仁慈服侍他人的人。因为天主特别赐给妇女一种独特的恩典，是他们能够去爱人、照顾人，并以慈悲怜悯待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教会里，都是如此。箴言第31:20说什么呢？他掌手周济贫穷人，他伸臂自助寒苦人。在提摩太前书这个我们看一下，我翻到提摩太前书5，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5所记载的是教会该如何管理教会中的寡妇，就是有哪一些寡妇是值得教会的支持，经济上面的支持。然后呢，在第九还有第10节，他说是有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他必须是一个行善的姊妹，虽然是寡妇，他必须是有善行。那什么是善行呢？你看第10节，又须有善行被人称赞。那大家要注意，他所后在后面的记载之中，他所描述的善行不是说寡妇的善行，而是姊妹，即如抚养孩童、接待元人、洗圣徒的脚、救拔男人、归从众善等事。 这个是姊妹在教会中该有的样式。众人都该知道这个姊妹是很善良的，她是为他人而活的，她不自私，她愿意服侍众人。而在提多书第二章第五节，他在描述年轻的姊妹的这个本分的时候，他说他们也得善良，要善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多加。多加做了什么呢？彼得一过来，在九章三十九节，他说彼得起来与两个人同行，到了就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围绕彼得哭泣，讲多加活着的时候所做的衣服给他看，这个叫善行。这个是姊妹在教会中该有的样式，为他人活。所以别人在你的教会之中看你的时候，看你的时候在教会中的行为，该看出你是在做什么呢？为别人而活，以慈悲仁慈的方式来去对待众人，而不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第二呢，姊妹们要学会勤劳做工，不怕吃苦。我觉得我们弟兄可能也犯了一些犯错，然后做父亲的也犯错了，我们过于保护我们生活中的女人，无论是妻子还是是女孩子女孩。其实姊妹也该吃苦，也该吃苦。在箴言三十一章十三节，他说寻找羊绒和细麻，手勤经营，犹如商船从原地运粮来。未到黎明，你注意，未到黎明就起来。她丈夫起来了吗？应该没有。孩子们起来了吗？没有。她就隔早隔早的起，将食物分与家与分与家中人，将所需用的分与病人。我自己妻子呢，起得非常早，每一天早上五点左右就起，然后就先起，然后我一般起得比他晚一些，一走进去咖啡已经做好了，他也在坐那儿读经。为什么起那么早呢？因为如果起得晚呢，太闹了，他没有时间看圣经，看完圣经他就开始干活，干到晚上。你能做到吗？你能做到吗？别说啊，你没有好弟兄，哎，没一个爷们儿，你看他们这帮娘炮，你能做到吗？你是男人会羡慕的那位吗？还是你娶你之后得送你到家养个废物？他不吃闲饭，不吃闲饭。我们时代的这些年轻的姊妹极其的软弱，极其的懒惰。第二件事情，她是一位以顺服为美德的女子，她是一位以顺服为美德的女子。你注意一下十三和十四节。所以俄托念攻取了那城之后，加勒就将女儿亚撒与他为妻。十四节说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他丈夫向他父求一块田。我们在这两节经文之中能看出他顺服的行为。他首先顺服的是他父亲，是吧？他父亲说谁能攻取这城，谁能娶我女儿为妻，然后亚撒说行，对吧？他听从了，他顺服他父亲，他听从了他父亲的安排。但是他一旦过门，嫁给俄托涅的时候，他立马选择顺服他丈夫，说明什么呢？这个是原则性的事情。你说我都不认识他，能顺服吗？你觉得亚撒认识俄托涅吗？是了解他吗？他们俩关系怎么样？没有关系，还不存在。 那他为什么能立马去顺服，立马从父亲把顺服的对象转移到厄托涅的身上？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他的本分，他是为了顺服而被造，这个是他的美德。他一嫁给厄托涅就立刻顺服并服侍他，而顺服不是躺平的意思。就教会中有两种姊妹，一个就死也不顺服，无论如何就不顺服，小时候没有听他爸，结婚后不听他丈夫，在教会里边也不听弟兄，怎么劝也没有意义，那也整不了啊，无法整。但第二种是这个就是懒惰的，是吧，我就是个小姊妹呀，我太弱了，然后就在家里躺平，这不叫顺服，这叫懒惰。顺服不是躺平的意思，而是在男人的权柄之下殷勤服侍主和他人，这才是顺服。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但是他总是以温柔顺服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想法。你注意一下十四节，他劝丈夫，四下劝了，是吧？然后在十五节呢，他做了，他求他父亲，有想法吗？很有想法，但是他以温柔顺服的这种态度来去表达自己。其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妇女真正的美丽不在外表，而在于顺服的心，顺服才是美。彼得前书是吧，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节说，你们不当以编发戴金穿美衣在外面的装饰为装饰，只当以心中所藏永无毁坏的善德温和天净的心情为装饰，这是天主所极宝贵的。那你看一下第五节，你说这一我这没太看懂是吧，什么是温和恬静的心情？那第五节就给你解释了，古世以来天主的圣洁妇人也是以此为装饰，具体性美是什么呢？顺服她丈夫，这才叫美，在天主的眼里。你说哎呀，我怎么能被一个爱主的男人视为美？顺服，顺服温和恬静的性情为装饰。第三呢，最后一件事情，我们看她是一位用智慧建立她家庭的女子啊，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你看一下她一结婚一过门她就以智慧的方式为丈夫来带来益处，她开始用智慧，立马她虽然她刚结婚刚过门，她就开始想办法给她丈夫带来意义啊，带来益处。你看一下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她说劝丈夫向她父求一块田，亚撒下驴，加勒问她说你要什么，回答说我向父求赏赐，因为父赐我的是南方地，求父赐我水泉，他父就将上泉下泉赐给他。很有意思，他一结婚他就开始想办法帮助他丈夫。那他跟 他父亲的关系怎么样？肯定非常好，但是他现在说原来我忠于我父亲，现在我忠于我丈夫。箴言三十一章十一节说什么呢？她丈夫心里可以依靠她，必不知缺乏资财，她一生使父受益，不使父有损。贾勒已经把南地赐为他女儿做嫁妆赐给她，但是那个地方没有水是吧，那咱们西北的朋友们，如果有你说我有一万亩没有水没有用，这个地是没有价值的，没有价值，你无法耕种， 你无法放羊，你根本用不着。因此他想的是，哎，我必须要这个水泉，我不能让我丈夫吃亏。那加勒是不是故意的不知道，但是我不能让我丈夫吃亏啊。所以他去找他父亲说，你把，哎，以温柔的态度求他父亲说，你能不能把泉水也赐予我们。然后我觉得加勒高兴地说，那完全可以啊，送给你们。我觉得从这段经文之中，我们能够看出亚撒在俄托涅的家中的作用。他终身帮助了他的丈夫。而因此我们如果看圣经后面的记载，我们会发现俄托涅和他妻子亚撒成为犹大支派中的一个显赫的家庭，非常厉害的一个家族。他们的后裔都是领袖，都是班长，都是勇士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历代上》二十七章，《历代上》二十七章，《历代之上》二十七章。那这段经文记载的是大卫如何组织以色列民的这个军队。每一个月都有24000人当兵的，就做好准备。然后每一个这个班，每一个24000人的班是有一个班长，有一个军长。然后我们看一下《历代之上》27章15节，12月的班长是谁？俄托涅族的尼托法人希利代。那你注意一下这个尼托法，所以这个班长厉害吗？就非常厉害，俄托涅的后裔。那个尼托法这个城市是很重要的，这个是俄托涅族的老家，这个是他们地业中的一个重要城市。那如果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23章，也可以同时翻到历代之上11章，你会发现在大卫的勇士之中有好几位来自于这个尼托法这座城，也是俄托涅和亚撒的后裔。撒母耳记下23章，撒母耳记下23章的第28节，他说谁呢？尼托法人马哈莱，就是俄托涅的后裔，就是他们家族出来的。然后历代之上11章，历代之上11章，历代之上第11章的第30节，这个城市又出来了，尼托法人巴拿的儿子黑列。所以这个家族厉害不厉害？相当厉害。那为什么厉害呢？因为俄托涅是大有信心的人，他是被圣灵感动的，他是一个英雄，他是大有信心的，愿意被天主使用的。但是不仅如此，他的妻子亚撒也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女子，大大被天主使用，他是男人羡慕的，渴望娶为妻的女子。除此之外，他是以顺服为美德的一个女子。然后最后呢，他是用智慧建立他家庭的一个女子。那我想跟姊妹说的是什么呢？哎，我觉得你说，哎，我想结婚。那如果你不想结婚，你有更大的问题，我就不讲了。你说我想结婚，那我该做什么呢？别往外看，别看周围的人，没有，为什么没有人追我？可能你不配的。有没有这样想过？可能你不配。你要行善，你要勤劳， 你要学会吃苦，你要学会重视他人的需要，在教会之中，在家庭之中服侍他人，不重视自我。你不要为你的事业而活，你不要为言乐而活，你要为主而活。而如果你真的选择如此行的话，肯定会有人看上你，肯定会有人。